阿辽色胆包天，追赶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，也是这个女子一个劲儿的勾他，当时神魂颠倒，脱掉了浑身的衣裳，还没等扑过去，右腿中箭，摔倒在地上。就在这阵儿，过来几个男人把他绑上了，再看那个女的，惊慌失措的掉下眼泪。哎呀，各位，你们来得太及时了。刚才我在外边转一转，碰见这个人，他色眯眯的盯着我，我害怕极了。要不是你们来呀，哎呀，我可就……他哭了起来。这几个人一听，眉毛就立起来了。好小子，你敢动我们大龙头的九夫人啊啊！阿辽吓坏了。大龙头的，哎，各位，误会呀，误会呀，我不知道他是九夫人呢，谁也不行，别跟他废话，砍了他。
别别别，慢动手，我呀是你们二龙头阿小请来的朋友，我是怀疑的三当家的，我叫阿辽啊，你们饶命啊。
这些人回头看看那位九夫人，九夫人说，甭管他是谁，对我非礼，就是对大龙头无礼，把他带走，见大龙头发落。
是，
这人七手八脚把阿辽捆上，勒得阿辽嗷嗷直叫啊，哎呀，勒死我呀，给我穿衣服啊，还想穿衣服啊，下辈子吧。用棍子一穿，两个小伙子抬着来见三苗大龙头苗大郎。苗大郎长得可够凶的，身体高大，体型超胖，1.83米的大个子，足有280斤重，头如麦斗，眼似钢铃，大鼻子头，血盆大口，扎里扎沙的络腮胡子，头上梳了72根辫子，四股皮条勒成的皮绳勒头，中间有一块美玉，两鬓各插3根羽翎，耳朵戴着2个玉环，身穿兽皮坎肩白丝织的披风，下围着虎皮，穿着虎头靴，手里拿一根权杖，权杖头是一个羚羊的骷髅骨，两个犄角又尖又亮，坐在正中央虎皮椅上，杀气腾腾。九夫人正在身旁擦泪呢，看来刚才已经把经过跟她丈夫说了。苗大郎看了看，抬进了阿辽，你这个小子敢动我的女人，活腻歪了，把他扔到水里喂王八。
是，
打手们重新要抬起阿辽，就要把他往外扔。阿辽吓坏了，扯着嗓子喊，大龙头啊，饶命啊，这是误会呀，我是你们请来的客人，我对你们有功啊，还送你们两个美女呢。
慢，先把他放下，你是谁？
哎呀，我是怀疑来的三当家的阿辽，不信你问问阿妹和阿贤，他俩认识我。
阿妹阿贤是谁？前往我交代过，大概您记着呢，就是怀疑送给三苗的两个女人。不一会儿把阿妹阿贤叫来了，两个女人一看，对，是我们三当家的大头人呐，看在我们怀疑大正的面上，就饶他一次吧。
对，饶我一次吧。
呸，
怀疑大正是神马东西，也配我给他面子？我告诉你，早晚一天我把你全族都灭了。
你既然说出话来，我也不好不给面子，我让你多活2天，后天一早你还得死，压下去。
哎呀，大龙头啊，
再喊没用了，把他拉下去关起来了，后天一早趁到江底喂王八。就这样抬到小黑屋子里，王八一扔，外边摔上，用石头把门堵死了，屋里暗不见光。阿辽被扔到这儿1连2天无人过问，他可倒了霉了。
是啊，那几天太高兴了，该遭点罪了，
受了伤，又渴又饿又累，
怎么还累呢？身上还穿着根棍子呢，站也站不起来，躺也躺不下，能不累吗？大声喊无人回声，最后连喊的力气都没有了，饿得一阵阵发昏呢。看来我阿辽就得死到这儿了，完喽！他在这哭了起来，最后啊，哭都哭不出声了。就在这一阵儿，隐隐约约外边有人说话：“三当家的，别害怕，我来救你。”紧跟着七趟哭等噼里啪啦八十个声音，紧跟着屋门吱扭扭嘎分为左右，从外边进来一个人。正是三苗二龙头阿萧。阿辽见着阿萧啊，哇的一声又哭了：“二龙头啊，救命啊，救命啊！”我说三当家的，你说叫我说你点什么？我这些天给你那么多美女，你还不够啊？即使不够，你到外边转转，你相中谁不好，偏偏对九夫人要强行非礼。你知道这女人谁吗？那是尧帝之子丹珠专门送来的美女，那是京都来的。大龙头爱如掌上明珠，你敢非礼，你说让我怎么救你呀？哎呀，二龙头，不是那样，我没有，没什么呢。你这赤身露体，多少人都看见了。你这一被抓，有人向我报告，我连夜赶来，见着大龙头给你求情。大龙头把我好个埋怨呢，我嘴皮子都磨破了给你求情，大龙头是非杀你不可，我没办法。哎呀，二龙头啊，你得救我，想办法救我。我也想救，哎，难呐，难呐。好，再难也得救我呀。办法倒不是没有，只是嗨，算了算了，你肯定不同意，说了也白说。对对对，二龙头啊，有什么办法你就说，我什么都能做，我什么都能答应啊。哦，真的，真的，要你这么说这事儿可有缓。大龙头倒是给我提出了条件，你要是能答应，就饶你不死，放你回去，日后还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。可是你必须答应两件事。哦，哪两件呢？第一件就是，前些日子我到淮宜去要你那个东夷美女柳三姑，你们撒谎了，说她早已经回家，但据我们的探子报告，当时柳三姑没走。大龙头非常震怒，说饶了你可以，你必须把柳三姑弄到手中交给我们，怎么样？
哎呀，这柳三姑早已经是阿盘的人了，要他干嘛呀？这
怎么要他不行啊？嘿嘿，越是得不到的东西越是好东西，我们大龙头就非要他不可。你拿多少美人换也不行，叫他没办法。我跟你说啊，世上没有办不成的事儿啊，只是你想不想办。阿盘怎么了啊？你把他杀了，柳三姑不就到你手了吗？
啊，你说什么呢？杀了盘大正？
对，这就是大龙头让你做的第二件事情。从现在开始，你是我们三苗人了，要心甘情愿的为大龙头效力，在淮宜做内应，找机会把阿盘除掉，让你坐上淮宜大政的宝座。等到我们淮宜三苗丹水三方联合，时机成熟，推倒尧帝，把丹珠推到天子宝座后，你就是开国的功勋。兄弟，只要你再答应这一条，大龙头就放你。俩条件，一个要柳三姑，一个要杀了阿盘。
哦，这阿辽的脑袋嗡嗡之响，他在琢磨
要我给三苗做内应杀阿盘，我要是不干就活不了了。要是干了，真像阿萧所说的能够推翻阿盘，取而代之，自己成了怀疑大政也不错。他经过一阵的激烈心理斗争，反复衡量利弊，旁边的阿萧是胡萝卜加大棒，连虎带引诱，软硬兼施，最后阿辽欲望战胜了良知，点头答应了。阿萧一见仰天大笑啊，这就对了，兄弟，哈哈哈哈，来呀，把绳子解开，把衣服拿来穿上，光着身子多不好看呐！哎，腿上有伤，给上点药，包扎起来。现在阿辽死里逃生，提出告辞，阿萧脸变了，怎么打算走啊？
哎，二当家的，刚才你们说的条件我不都答应了吗？
那管屁用啊，
红口白牙瞎说不行，你得对天发誓，还要立下字据。
还要立字据？
那当然了，说句丑话，我怕你反悔不给我们办事儿。把东西来。有人拿过一块木板，上边刻好了那两个条件，早刻好了。给阿辽一把古刀，叫他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又端来一盆血，让阿辽双手沾上血，啪啪摁上手印，这算叛变书。兄弟啊，呵呵呵，好了，今后我们更进一步了。
我可以回去了吧？
别忙啊，我安排了酒席和美女，咱们得庆贺庆贺，也弥补你这两天的损失啊。
不，阿廖心的话，酒就别喝了，免了吧。
不行，大龙头还有事情交代，我没说完呢。
好。
随后阿修又告诉他要探听什么什么事儿，怎么传送消息，又叫来怀疑女子阿妹与他单线联系。你也可以找机会到我们这儿。这一晚上啊，两人把如何接头、对暗号那一系列特务工作商量好了。说到这儿，大家就清楚了。阿辽受到热情款待，又随意挑选女子，碰上九夫人勾引，这都是人家三苗早已设下的圈套，目的就一个，夺回柳三顾，杀死阿盘，吞并怀疑。果然阿辽中计，死心塌地的答应为三苗卖命。阿辽上钩了。回到怀疑后，阿盘大长当然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了。阿辽就在怀疑搜集情报，怀疑女子阿妹偷偷的回怀疑与阿辽接头取情报，一来二去两人又勾搭上了。常言说，要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阿辽的偷情被未婚妻子阿婵发现了，特别是他走了七天，回来的时候走道一瘸一拐的，阿婵就问他，你腿怎么了？他不敢说呀，是在三苗那被人射了一箭呢。
啊，
昨天晚上走路摔伤的。你上哪去了？一个朋友家吗？谁家？你不认识甭管了。阿成感觉阿辽好像变个人，尤其是最近他经常找些女子胡混。阿禅一问，他还不以为然，哎呀，这些女的都是过去认识的，没别的意思，大家玩一玩嘛，我还是想娶你的呀。可把阿婵气够呛，因为两个人尚处在试婚阶段，没有正式结婚，在当时啊，这男女关系很开放，他有气也没办法，只可忍了，警告阿辽下不为例。哪知有一天下午，阿婵有事早些回家，来到房前就听见有男女嬉笑声从屋里传出来。他悄悄道切近，从板壁缝往里边一看，没把阿婵气晕了， 里边光照身子一男一女，男的正是阿辽，女的有些眼熟。他仔细看了看，还是想不起来。就在这阵，那女子说话了：“咱们别太久了，二龙头的人在那等你回信呢，要不二龙头啊可就生气了。”哟，阿禅想起来了，这不是我哥哥送给三苗本族女子阿妹吗？给了二龙头阿萧了，他怎么回来了？怎么和阿辽勾搭上了？二龙头人在那里等着，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不行，我得看个究竟。他躲在暗处，等两个人从房屋里出来，姑娘尾随其后，一直往西走了四五里地，被一处土丘挡住了。因为离得远，也不知道人说什么，姑娘无奈回来了。等阿辽回来就问：“你这些日子和那个三苗男人在一起嘀咕什么？你们要干什么？有什么阴谋？”阿辽一听这话，当时吓得大惊失色：“你说什么？我不明白呀、啊！什么男人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啊，说，不是我说，该你说，你要干什么？”哎呀，你胡说八道啊，你听谁说的？你撒谎，我告诉我哥哥去。一说告诉我哥哥去，阿辽一伸手啪就给阿禅一巴掌。阿禅也急了：“你敢打我，扑上去，俩厮打在一起。”阿辽一把把他的未婚妻阿禅推倒在地：“你少管我的闲事！”转身就走了。阿禅难过了，在那哭的呜呜的。就在这阵，外边说话：“阿禅姑娘在吗？你哥哥叫你过去，快去。”哎，他擦擦眼睛就来到哥哥的住处。今天李正阿盘找他干什么呢？原来他想到柳树店去接柳三顾。现在柳三顾走一个多月了，该把他接回来成亲了。他打点了行装，准备叫妹妹阿禅和妹夫阿辽一起北上。因为阿辽对这里特别熟，才叫人把妹妹叫来。哪知一进来，见阿禅两眼通红，好像刚哭过一样：“妹妹怎么了？谁欺负你？”“没事儿。”“不对，肯定有事儿，告诉哥哥。”再三追问下，阿禅没办法，才把实情告诉阿盘。阿禅和阿辽两个人虽然没有夫妻之名，但已经有夫妻之实。俩人同居好多年了，现在阿禅发现阿辽行迹诡秘，好几天好几天不回来，说话支支吾吾：“哥哥，我真后悔，他不是个好人。”李正阿盘闻听气得直跺脚：“这个狗东西，我早就看他不是好人。当年是阿爸非常喜欢他，你也喜欢，才给他一个三当家的，没想到这小子来这么一手。阿妹呀、啊、我看这样，从现在开始你暗地里盯着他，看他到底要干什么，背地里搞什么阴谋，看到什么立刻跟我说。我找你呢，想跟你去找柳三顾。”“
哥哥不能走，我看不好啊，咱们再等几天吧。”“
好吧，我听你的。”就这样，阿禅开始做起了间谍暗探了，暗地里监视阿辽。但是没过几天，突然阿禅失踪了。阿盘呢，还以为妹妹出去玩去了，哪知一连七八天不见妹妹踪影，他感到事情不妙，派人四下找也没有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连个影子都没有。阿盘自然怀疑阿辽啊，找他再三追问不下十次，阿辽一口咬定不知道。我也在找他，谁知道他跟谁跑了？怎么问 也问不出来，派人观察阿廖的行踪，看了很多天，也没看出什么破绽，也就放松了对阿廖的观察。有时候啊，有人报告说这几天不见阿廖的影子。阿盘想，我妹子已不在了，管他干什么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，阿禅仍然没有音信，其他一切正常，三苗那儿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动。阿盘大正就把二头人阿渊喊来了，我再不走就不行了，我去朱仪迎娶柳三姑，这族里的事务交给你了，你可以全权处理。
好，你可多加小心。
把这些安排好了，阿盘准备上路。开始阿盘不想带阿廖，他讨厌他，妹妹都没了带他干嘛呀。阿廖一听说不带他，乐的奔奔直蹦啊，心想，阿盘呐，阿盘，只要你一走，那阿渊算干什么的呀？我把他一宰，通知三苗大头领、二头领杀过来，到那阵儿我就是老大了。嘿，乐得睡不着觉。哪知道阿盘在起身的前三天突然改变主意，通知阿廖随他一起去朱仪迎娶柳三姑。理由呢很简单啊，你去过路熟，又会骑马，可以做前导或断后。但是真正原因，对阿廖不放心，让他随行，把他扣在自己身边，省得留在怀疑捣乱。我看着你。阿廖听着话，假装高兴的答应了。好，我正想跟您开开眼界呢，给我两天时间，我把事情料理一下，咱们就走。好吧，你去吧。哪只小子偷偷的找到二头人阿萧，怎么办？阿盘要把我带走怎么办？阿萧说，那更好了，离开这个地方对你有利呀。我们大头人已经告诉我了，我们派20个人化妆成怀疑人，尾随其后，走在中途半路杀了阿盘，抓住柳三顾，回来你就是怀疑的大头领。